河神心意的男人，16章，宣教的心。你们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你是否曾经参加过对你的生命产生长久影响的特会或聚会？我参加过，那是在我的教会举行的弟兄夜间课程，课程名称是弟兄的真正角色，老师是鲍勃·福农。鲍勃绝对称得上是男人中的男人，他是那种能令弟兄跟随他到任何地方的人，而且他若提出呼吁，弟兄会做他要求的任何事。当我上那堂课时，鲍勃是洛杉矶警局的队长，后来鲍勃成为洛杉矶警局的副局长，最后成为局长的候选人。在为期六周的课程中，有一天晚上，鲍勃提到在工作上为主做见证。他做了一个坚定的声明，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如果你想在工作上成为耶稣基督的好见证，那么就要在工作中成为最好的员工。人们不想听一个普通员工谈论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会排队和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谈话。鲍勃说的是在工作上成为宣教士。殷勤如何赢得向他人分享基督的权利？赢得权利。鲍勃的挑战对所有参加课程的人造成了持续的影响，而且他指出合神心意的人必须留意的另外一项优先要务，就是传福音。耶稣准备返回天上时，将这个命令留给他的门徒以及我们。你们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是基督在世界上的代表，我们蒙召必须让周围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看见神，并且被吸引归向他。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预期未信者不会被吸引归向神。事实上，他们甚至会怀疑基督教是不是个好东西。正如鲍勃·福农所说的，辛勤工作可以为你赢得谈论任何事物的权利，你的工作，你成功的原因，也就是基督，甚至你的信仰。他会为你铺路，能够和他人分享你成功背后的动机，耶稣基督。当你是工作上表现最优秀的人时，你的同事就会来向你寻找答案，关于工作的答案。最后，他们会问你关于生命和它的意义。成为邻舍。另外一个让我们赢得分享基督徒信仰的权利的方法，就是真正关心其他人。你可能听说过这句谚语，人们不在乎你知道什么，除非他们知道你在乎他们。这句话非常真实，我们的同事必须认为我们是可以亲近的人，关心他们，而且友善。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把我们当成他们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一位宗教领袖想要为他的宗教行为赢得赞许，因此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告诉他一个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参考路加福音10章25至37节。一个人向他不认识的人表现出真实的爱。在我们期待他人聆听我们分享基督之前，我们必须先和那些我们经常要接触的人建立友谊。当我们成为好邻舍时，我们就赢得了分享救主的权利。而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中包括八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发展宣教的心智，以及成为其他人愿意聆听我们说话的好邻舍。发展宣教的心智，原则一，爱里需要行动，参考路加福音10章30至34节。 在耶稣开始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之前，他责备附近几座城市缺乏善意，拒绝福音。然后在故事当中，耶稣将祭司和利未人缺少关爱的行为和撒玛利亚人的爱的行为做了对比。那两个宗教领袖都躲到路边，好避开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犹太同胞。两个人很可能都认为他们有好理由，可以在这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不予理会，他们应该伸出援手，但是他们没有。然后撒玛利亚人来了，他的反应是什么？耶稣说那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参考路加福音10章33-34节。好撒玛利亚人看见，然后他采取行动，他主动帮助那个受伤的人。你看，爱是随时寻找表现爱的机会，爱是采取行动。那个祭司和利未人没有表现爱，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他们没有行动。爱总是要采取主动。事实上，这正是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向我们表现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章8节。你岂不感谢神采取了行动，差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死吗？这真是一个极好的榜样，让我们学习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周围的人。你是否可以在这个礼拜里向某一位非基督徒表现神的爱？几年以前，我和家人前往新加坡侍奉，我们路过台湾，因此我有机会去拜访一位过去在神学院的同学。在我们停留的那段时间里，我和我的朋友谈到友谊布道，他告诉我这个故事。史提夫有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他的父亲恨恶基督徒和基督教，这位父亲也讨厌他的孩子读圣经学院。为了表现他的鄙视，这位父亲会在每天下课的时候到学校大门去等他儿子，然后用一根棍子一路打回家。最后学校的一位老师发现那位父亲喜欢喝茶，这位老师去拜访那位父亲，并请教他如何泡茶，因为他也喜欢喝茶。由于这种行动和真诚的兴趣，那位父亲对基督徒的恨恶终于减低，开放心胸，了解福音的意义，甚至不再打他的儿子。爱就是采取行动。原则二，爱不可爱的人。参考路加福音10章33节。我们再来思想耶稣在他的故事中如何描绘这位好撒玛利亚人。一位犹太旅客在前往其目的地的途中遇到强盗，被殴打，被抢劫，丢在那里等死。我们可以确定，当他受伤躺在路边，血流满面，濒临死亡，那不会是太好看的景象。他绝对是个不可爱的人。很显然，那两名视而不见的宗教领袖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经过那条路时加快脚步离开，避免和他们的犹太同胞有任何接触。但是那位撒玛利亚人，更好的是好撒玛利亚人停下来照顾这位有需要而且受苦的人，他向不可爱的人表现爱。爱你的朋友和可爱的人很容易，但是耶稣用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爱那些不是这么可爱的人，甚至是恨我们的人。我们必须向我们的同事及邻里表现这样的爱。 我记得很清楚，我和伊丽莎白第一次开放我们家供查经班使用的情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邀请他们的非基督徒朋友和同事前来。有一位年轻人邀请了一位女同事，而且令他惊讶的是，他来了。玛丽绝对无法登上最近的时尚杂志封面，她的头发一团糟，衣服肮脏，满是皱纹。事实上，你很可能会怀疑她穿着那些衣服睡觉。玛丽绝对没有照顾她自己，也和查经班中其他人的形象不符。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她不可爱。从查经班的第一天晚上开始，我们就努力用对待其他成员的尊重和专注来对待玛丽。在参加查经班数周之后，她对我说，因为你没有把我当怪人看待，我也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就把你当怪人看待。朋友，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玛丽接受基督进入她的生命中。我谦卑地分享这个故事，同时赞美神的爱。我们很容易因为玛丽的外表而忽略她，但是神要我们爱那些不可爱的，而我们可以看到这对玛丽的生命造成何等美好的结果。我希望你可以尽力在神的帮助下，不去注意那些你忍不住认为不可爱的人的外表，努力查看每一个人的真正内在，他们是需要救主的失丧灵魂，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原则三，没有接触就没有影响力。参考路加福音10章33节，你认为祭司和利未人对于那位受伤濒死的旅客会有什么影响力？完全没有。但是那位撒玛利亚人有影响力，因为他有接触，他离开自己的道路来到那个人的身边，并且包扎他的伤口。伊奇是神带领到我们家中的另一个灵魂，他是我们的信差。伊奇很友善，我们家人是在他每天送信来的时候认识他的。他非常喜欢我们这一区，甚至在我们的同一条街上买了一栋房子。有时候我们会和伊奇谈到信仰的事，他总是兴高采烈，而且彬彬有礼，好像很喜欢听，但是情况从来不曾超越这些友善的谈话，进入更深的层次。但是尼奇的生活有我们不知道的一面，她的丈夫是个酒鬼，他们离婚后她离开了。当她邀请一个飞车党的领袖搬来和她同居时，事情变得更糟了。然后尼奇生了个小孩，后来他辞去邮局的工作，我们也和他失去了联络。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听说尼奇在晚上跑到当地的公园去杀了他的小女孩，然后自杀了。我们家对于这件悲剧的感受非常糟糕，这虽是后见之明，但是我想我们是不是忙着做自己的事？如果我们继续和他保持联络，情况会如何？我们是否就像那个祭司和利未人，从街道的另一侧绕过去？我们是否丧失了我们的影响力？我们是否就和那个祭司和利未人一样，因为不再与他联系，因而失去了对尼奇的生命的影响力？弟兄们，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你的邻居或同事当中是否有人受了伤，正在流血，需要透过你接触基督的爱，不要从街道的另一侧走过去，或是绕行另外一个房间，或是从停车场的另外一侧避开。我们再来回想台湾那位喝茶的老师，他不但接触到圣经学院学生的父亲，他也和当地的一位茶商成了朋友。整整两年的时间，他定期到那个人的店里去喝茶，并且学习茶的学问。有一天， 当那位老师走进店里时，那位商人说，你很不一样，一定是因为你是基督徒。记住，没有接触就没有影响力。原则四，爱需要一颗破碎的心。参考路加福音10章33节，当那位撒玛利亚人看到路边那位濒死的人时，他做了什么事？耶稣说他动了慈心，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说他觉得同情，换句话说，他的心怜悯那位伤者，这是指那位撒玛利亚人的情绪。你是否曾经为了某件事而觉得心痛到了极点？那么你就知道那位撒玛利亚人对那名受伤的犹太人有什么感觉了。他的心碎了，而且他针对那个情境采取行动，照顾那位濒死者的需要。当耶稣遇到一位寡妇的独生子的葬礼行列时，他也经历到同样的情绪。那个女人已经失去了她的丈夫，现在又失去她唯一的儿子，耶稣的心怜悯她。参考路加福音7章13节，她的心碎了，她针对那个情境采取行动，她使那名寡妇的儿子复活。你的心是否为了你的邻舍和同事的属灵需要而破碎？或者你需要像我们的尼奇这样的人的经验？绝对不要用无情或害怕的眼神来看待你周围的人。为基督去接触其他人是需要一颗破碎的心，他需要一颗渴望去帮助需要者的心。原则五，用言语和行为做见证。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位撒玛利亚人没有对伤者说任何话？请你自己阅读这个故事。那位撒玛利亚人不需要说任何话，他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在我浏览我的教学档案时，我发现这些引述自一本名为《友谊步道》（Friendship Evangelism） 的书中的话。这段话向我们传达一个强而有力的信息：谈论神的爱很容易，但是说服人们相信他的真实性，并不能单单凭着你的话语，也必须包括你的行为。如果你用你的生活方式来表现，并且告诉他人神的爱已经在你的经验中成为事实，那么你就有了人们无法拒绝的东西。正如某人所写的，神的爱最大的证明就是一个只有他的爱才能解释的生命。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经说过，让我看看你得救的生命，我就相信你的救赎主。我们往往以为见证就是用嘴说，但是带领人们认识基督，重点并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是什么。你很可能听说过一句很普遍的谚语，除非你做得到，否则不要说。你必须用非言语的见证来支持你的言语见证。对某些人来说，你的生活，你的非言语见证是他们唯一有机会读到的圣经，所以你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原则六，要会变通。参考路加福音10章33至35节。祭司和利未人为什么没有停下来帮助那位受伤的旅客？我们并不确定，但是显然他们不想遭遇任何不便之事，他们正在旅行，不想受到打扰。将他们的行为和撒玛利亚人做个比较，他也正要前往某处，圣经说他行路来到那里，遇见那位伤者，另外一种翻译说他在旅途中。撒玛利亚人并不是在路上寻找受伤的犹太人，但是他看到一个有需要的犹太人，所以他改变他的行程，他立刻帮助那个人。不仅如此，他还让伤者坐上他的驴子，并且带他到一家客店去。 继续照顾伤者到第二天，这就是变通。有一天我遇到类似的事情，我正开车走在洛杉矶地区的一条主要街道上，路上塞满了车，交通流速极慢，因此我参加教会聚会已经迟到了。当我缓缓前进时，我看到一个女人，名叫芭芭拉，站在一辆故障的车子旁边，车子停在道路分隔线的中央。我把车子停在她的车子后面，知道她的车子没油了。我转身开车到加油站，买了一些汽油，然后再缓缓回到她的车子那里。当我离开时，我将我的牧师名片递给她，说如果还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只管告诉我。他看着名片说，哦，我是犹太人。然后我说，没问题，只要我帮得上忙就打电话来。一周之后，芭芭拉的家里发生极大的问题，打电话向我求助，最后他甚至到教会来。朋友，你永远不知道神会把谁放在你的道路上，因此一定要花上变通的时间，这很重要。用对待神的态度去对待每一次的遭遇，懂得变通，变得祝福。原则七，愿意牺牲。参考路加福音十章34、35节，友谊布道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都需要你牺牲。让我们思想已故的薛华博士 Dr. Francis Schaeffer 在他的著作《20世纪末的教会》中所说关于牺牲的信息。如果你以为神在这里，指因闭锁，这是瑞士的一间农舍，薛华博士在那里牧养愿意认识基督教的人，做的事很容易，那是因为你不明白，这是一个花费庞大的事业。大约在成立因闭锁的前三年里，我们所有的结婚礼物都损坏了，我们的床单破损，地毯上烧出一个个小洞。事实上，曾经有一整块窗帘差一点因为有人在我们客厅抽烟而烧起来，每个人都跑来和我们一起吃饭，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毒品跑到我们家来，有人吐在我们的地板上。我并不是说这种事会发生在你和你家，但是当你向其他人伸出手时，你必须愿意做一些个人的牺牲。我们再花一些时间来思想这位撒玛利亚人，他牺牲了什么东西来帮助这位被殴打的女人。他牺牲他的财产，他包扎这位伤者的伤口，并且倒油和酒在伤口上。他牺牲他的时间，他至少花了一天的时间来帮助这个人。他牺牲他的金钱，他给客店老板2钱银子，相当于2天的薪资，供应伤者立即的需要。他还交给客店老板一张空白支票，说你切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路加福音10章35节。你愿意牺牲多少事物以求成为一个好邻舍？也许是和一位熟人共进午餐，听他倾吐心声，牺牲时间；也许是邀请一位同事观赏球赛并且出钱买票，牺牲金钱；也许是邀请你的邻居到家里来吃饭或用点心，牺牲时间或金钱。无论牺牲什么都是值得的。一个灵魂的价值有多高？神让他的独生子死在十架上来付代价，和永恒相比，一点钱和一点时间算得了什么？要乐意牺牲自己，神牺牲了。原则八，他们不是仇敌。有些基督徒的观念错误，以为不信者是仇敌， 结果他们躲避不信者，惧怕不信者，而且和他们不相往来。这位撒玛利亚人没有把受伤的犹太人视为仇敌，强盗是仇敌，伤者则是仇敌的牺牲品。我们当然会用极大的同情和关心来对待悲剧的牺牲品。那么，我们何不用同样的态度来看待周围的不信者呢？他们不是仇敌，他们是牺牲者。他们是撒旦和罪的奴仆。参考提摩太后书2:26，他们无法救自己。参考罗马书3:10-18。朋友，我们不应该害怕不信者，应该怜悯他们才是，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看见你关心他们，把握每一个机会，成为他们的朋友，接触他人。谁是我的邻舍？这是路加福音10中一个人问耶稣的问题。耶稣的回答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和两名宗教领袖的故事。当他说完故事时，他问那位提出问题的人，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发问者回答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参考路加福音10:36-37。朋友，这个劝勉同样适用于你我，对你周围的人心怀怜悯，成为他们的邻舍，好邻舍，伸出手去接触他人。伸出手接触他人，伸出手接触一个饥饿的灵魂，伸出手接触一个绝望的灵魂，伸出手接触一个破碎而污秽的生命。如果你关心一个孤单的人的话，伸出手接触恨你的那个邻舍，伸出手接触遇见你的陌生人，伸出手接触需要你的弟兄，伸出手让神的爱透过你接触他人，伸出手接触疲乏的朋友，伸出手接触无言的追寻者，伸出手去接触，尽管接触一直失去你的一部分自我，若你有这份胆量，伸出手将你的爱分给无爱的人，伸出手为无家可归的人建一个家，伸出手将神的光照在黑暗，伸出手让神的爱透过你接触他人。查尔斯·布朗。据报道，英国布里斯托的乔治·穆勒为5朋友的得救祷告，经过5之后，其中一位朋友接受基督。过了10之后，又有2得救。他继续为另外2朋友祷告了25年，然后第4得救了。直到他去世之时，他仍然没有放弃为第5朋友得救代祷。他去世几个月后，第5朋友也得救了。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